如果以架构上来分的话它可以区分为七个段落第一段落跟第七个段落它可以作为引言跟最后的一个结束。那它的最中央是在这个第四大段，那这个第四大段的中心点刚好就是这个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那为什么我要先提这个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呢？因为这一节本来大卫他动了血气他要兴兵要去杀伐拿巴。那这一句话他是一个极为严厉的话，是大卫他以亚威的名起誓。那他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他不留拿巴的蓝兵到这个隔天的早晨。那这个蓝兵这个字，我们和合本只把它换作蓝兵，那原文它是一个组合的字，它是两个字是认为它是站着对着墙壁小便那这样的一个组合词，整个旧约圣经里头在25章有出现两次，那其他它在列王记上有三次的出现，还有列王记下有出现一次。那在列王记上下出现这个字词都是关乎北国也就是第一个是关乎于耶罗波安，神透过先知来对他宣判。耶罗波安他命定这个敬拜中心，更改神的节期，他把以色列百姓带进另一种的偶像崇拜，所以神透过先知来对他宣判他的这个蓝钉必被除灭。那那里的蓝钉就是跟这里大卫所说的这个字呢是一模一样的那第二个是也是列王记上，那是关乎于有一个人他叫这个巴沙。那这个巴沙他也是篡位而得王位，他是杀了耶罗波安的儿子而得位，但是他也是行耶罗波安的道，所以神也是透过另一个恶人那也是把他家的蓝钉要除灭。那第三个也就是北国的亚哈亚哈他也是一个极恶的王所以中观出现这个字，那都是跟这个做王行耶罗波安的道，那神就要把他这个血脉整个家族除灭。所以这里会出现在撒摩耳记上出于大卫的口，那就可以得知到这个拿巴他是何等的这种凶恶。好，那我们就从这一章的开头他的一个记载，他先说到撒摩耳他死了，大卫下到巴兰。那巴兰这个地方呢本来是在以色列的最南边，但是如果按照他所描写的在马云这个地方因为马云他距离希伯伦并不远，所以比较可能的地点应该就是这个巴兰应该不是巴兰，所以74亿本就把它直接翻作马云。那这里会谈到撒摩耳的死，我们知道撒摩耳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先知他辅佐这个扫罗，但是扫罗他并不听从亚威透过撒摩耳先知所吩咐他的话，以至于撒摩耳后来就跟这个扫罗王他们分道扬镳。那这里记那个 撒母耳的死，这也是为了二十八章啊来做一个铺路。那在二十八章的时候，这一位扫罗王啊，他求告神，神不听恶人的祷告，以至于啊他就趋向于交鬼的啊。那所以在这里啊就提到撒母耳的死，那这也是一个啊新的时代的开始。那从二节啊到十一节，这可称为啊第二个段落。那这一个段落里头，它的一个描写啊是比较特别的。它是先说啊，在这个马云的地方啊，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啊，他非常的富有，他有3000只的绵羊，1000只的这个山羊。那他的产业是在加密。那一般说啊，这个加密的地点是在希伯伦的东南方，大概11公里的地方。15章曾经记载，扫罗王他打败这个亚玛利人啊，他曾经跑到这个地方来立碑。那这个富有的人呢啊，他的名字叫做拿巴，他啊是属于加勒族的这个后代子孙。那拿巴这个字的意思呢啊，是他非常的这一种渔网啊，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渔网，它是一种好像牛发了牛脾气啊，不肯负恶那样的啊蛮横。那而且他是刚愎自用的人。那他有一个妻子啊，叫亚比该。亚比该他的为人呢 啊他表现在他的聪明才智。那圣经说啊，他有俊美的这个外观。那俊美的外观啊，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漂亮。这样的字呢啊，出现在创世纪形容拉结的身上。那刚好那个时候啊，是一个适合剪羊毛的时期。那有人为这个大富户拿巴来剪羊毛。大卫啊，他在旷野听见了这件事情，大卫他就差遣10个仆人啊，上到加密那里，要以他的名来向拿巴问安。所以啊，在这一段落里头啊，他吩咐仆人说啊，要对拿巴来请安啊，问他全家，不断的啊来对他说好话。那一方面提大卫的名，我们知道大卫他自从打败了非利士人哥利亚以后啊，他的名声应该是在以色列地是响叮当的，因为妇女啊都为他编歌来歌颂他。但是呢啊，大卫的仆人来到了这个加密这个地方，照着大卫所吩咐他们来向拿巴请安问好。但是拿巴这个回答呢啊，他啊却是极尽的刻薄。大卫本来想说，按照过往他们在这个旷野地啊，在加密那个地方，拿巴的牧羊人在荒郊野外牧羊，大卫和他的随从他们做拿巴牧人的这个屏障来保护他们，而且啊不欺压他们，他们牧羊也没有掉东西。那因着这样的一个好时节啊，是一个节庆的日子，那大卫想说啊，因为他们是在逃难啊，一行人也有600人以上，所以趁着这个时候啊，向拿巴来啊讨点礼物。但是拿巴呢啊，却是恶言来对这个大卫的仆人说啊， 耶西的儿子是谁呢？大卫是谁呢？那近来呢有许多这个脱逃，从主人那边脱逃的仆人，那我怎么可以将我的肉我的这个水还有食物来给这一些我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他对大卫所差遣来的这个仆人呢他这样讲。那这些仆人他们只好回去见大卫，将拿巴所说的话来告诉大卫。所以在第三个段落，也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大卫他听到拿巴对他的这个羞辱。为什么说拿巴羞辱他呢？因为大卫和他的这个随行的人尽心尽力昼夜来保护拿巴的牧羊人，不欺凌他们。那现在在剪羊羊毛的这个节庆时节，他向拿巴来讨点这个礼物，拿巴反而来认为说耶西的儿子是谁，大卫是谁，那他是把他们看作是叛离主人他们是逃奴，所以也意含着大卫他背叛了扫罗王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从扫罗王面前逃跑，是因为扫罗王记恨他想要杀他，而要保持自己的王位不外落，因为撒摩尔先知神曾经透过他来告诉扫罗，神要将王位给比他更好的人。那大卫他大怒之后他就召集四百个这个勇士呢，他们都要带上刀。那这里他也谈到了大卫他本身他也带上刀，那留两百个人来看守他们的器具。那这一行人呢就浩浩荡荡的往拿巴所在地前去。那我们接着来看说这件事情它如何发展呢？刚好有一个拿巴的仆人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将事情来向他的祖母他主人的太太这个亚比该来禀告。那禀告的内容就是说大卫他派遣侍者要来求礼物，但是他们的主人却是来凌辱他所以现在如果不好好的来想办法的话，那一定会大祸临头。所以这个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呢他听到仆人所叙说的大卫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带他们的仆人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受到他的丈夫拿巴的辱骂，现在正带着兵器要来寻仇。所以这个亚比该呢他就毫不犹豫的，他就赶快的来准备这里十八节说他准备了两百饼两皮带酒五只收拾好的羊五细牙封好的穗子一百个葡萄饼两百无花果饼都把它驮在驴子上。那他吩咐仆人说将这些礼物呢带着他们在前头走。那亚比该呢他就随着仆人的后头他走在后头。那亚比该他骑着驴那正要下山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大卫和他的一行人是向着他们这边来。那也就是在经文里头这里就记载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大卫曾经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 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这里编辑者就把他放在正中央，这里就凸显了拿巴他是以恶报善。大卫以立誓的口吻啊，他要除灭凡属拿巴的男丁。那亚比该他远远的看见大卫，他就急忙的啊下驴，他在大卫的面前脸伏于地。那亚比该呢啊，他对大卫的这一段话啊非常的长，他先向大卫来说啊，这个罪过呢啊是要归于他自己，但是求大卫也要好好的听他所说的话啊，不要去计较拿巴的恶啊，因为神他今日让他啊知道这件事情，带着礼物来阻止这个大卫来啊流人血啊，所以他啊在这里呢，亚比该他也是用着启示的话啊，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亚威，又敢在你面前启示，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那这里的谋害你的人啊，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不断的来啊寻求来追逼你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谁在追逼大卫啊，所以这里亚比该他用这句话，他啊是跟大卫啊他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啊，因为他曾经在约拿丹的面前呢 啊他说他指着永生的神跟这个命呢 啊他来发誓，他离死啊不过一步啊，这是20章第3节那边。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啊，亚比该啊他也是用很慎重很庄严啊，是指着亚威的命啊，那指着这个人的性命啊，两者的这个性命来起誓。那亚米该呢啊，他就继续来恳求啊，他在说辞的当中，就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啊，他称大卫都以我主啊，他不断的用我主怎样啊，要听他卑女的啊所说的话，那不要动怒，那求啊大卫，也就是我主，把这些礼物留下来，然后来分给啊来赏赐跟随他的人。那他一方面呢啊，除了求饶求赦罪以外啊，他也说了像是预言的话，所以他说啊，亚威必为我主坚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亚威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啊。那虽然有人来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但是大卫的命呢啊，却像是这个宝器啊，被包裹保管在亚威那里。但是呢，大卫的敌人呢，他们就要像鸡弦上的这个石头啊，终究要被亚威把它甩出去啊。这是这个亚比该啊，他对大卫所说的话。那他对大卫继续说，如果我主啊今日不亲手来报仇流人血的话，那到了亚威照着所应许的话来赐福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啊，我主他啊，也就是大卫呢，他的心呢啊就不会有所不安啊。这是这个亚比该啊他的智慧。那他最后的这一句话呢，他说亚威赐福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 那我们知道亚比该他的这个智慧的话，以及他啊智慧的求和的这个行动，他就好像创世纪里头所记载的，当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带着极大群的牲畜和啊他的妻子儿女，但是他先前得罪了他的弟兄以扫，所以他也是啊把庞大要谢罪的礼物摆在前头，那他自己啊就跟在礼物的后头。所以亚比该啊他的做法呢啊跟这个雅各的做法啊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刚才啊我照着经文所念诵的，也就是说当大卫得到这个神所赐福的时候，求大卫能够纪念卑女这句话啊，这句话如果我们啊按照这个路加福音他所写，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他身旁有两个强盗也同样被钉，一个是羞辱啊耶稣说啊他没办法救自己啊，他啊极尽的来污蔑主耶稣，但是另一个这一个被钉的强盗呢啊他就制止那一个说恶言的强盗，他说我们被钉是因着我们的罪啊是应该的，那耶稣呢啊他是无罪的，那他也同样的啊说了一句话，是跟这里亚比该说的话啊也是类似的，他也是说啊求主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主啊来纪念他，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话啊，他新旧约他的一个原则啊，对一个有信心啊有见地的人，他们所说所做啊是一脉相承的。那从啊这个32节到35节，他很简短的来记载大卫对亚比该的这个回话。那大卫呢啊他称颂亚威啊，因为亚威呢让亚比该及时的出现啊，拦阻了他，让他啊不亲手报仇去流人的血。那他也指着啊，阻止他流人血的亚威呢啊他来起誓啊，他在这个34节35节啊他又把22节的那一句话啊又重复了一次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啊，又正如刚才啊我会特别的谈到说21节22节这里呢啊是整个25章啊他的一个中心点。那大卫呢啊他受了亚比该送来的这个礼物呢，他就对他说啊，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啊，这句话让我们听来也是耳熟能详，因为按照路加福音啊在第八章那里，当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啊，他在许多医生上受尽了苦，发现了他的积蓄，那无人能够来帮助他医治他，以至于他混在人群中，他心想说只要啊摸到耶稣的医罪子啊，他就能够得到医治。那这件事情啊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的主耶稣啊最后啊他所讲的话是说啊，你的信救了你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当大卫他啊也是对亚比该啊这样说话，所以我们啊常常听到说大卫啊他是也是预表着以后所要来的那一位基督，所以他说的话啊，他对亚比该说的以后啊， 当主耶稣对这个患血漏的妇女啊，他医治她啊，他让她平平安安的回去。那在这个36节到38节的这一段呢啊，它是啊可以称之为第五段。那当亚比该啊他回到拿巴的自己的家里，他看到拿巴他大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所以他这里特别的来谈到说，拿巴他对自己是极其的豪华奢侈，他喝酒啊，他大醉，那中文翻作说啊，他快乐。那其实这个快乐，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心里啊是好的，是美好，是喜悦的。那原文这样讲啊，那是要跟他底下的这一个中文把它啊翻作说啊他。这个魂不附体啊，是相对的。那亚比该呢，看到自己的丈夫啊，在那边已经醉了，所以他就不把大小事情啊，也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呢啊，就不告诉他。那等到了这个次日的清晨啊，他就把事情来告诉拿巴。也等于说大卫如何带人啊要来撒法，那他如何准备礼物啊去求情求赦免以后啊蒙大卫开恩，那弭平了这一场杀戮之祸。那拿巴他听了呢啊，就和合本的翻译呢啊，他这里说他吓得啊，他就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如石头一般啊。但是这一节通常一般都会把它解释说啊，拿巴他有可能啊啊，以我们现代的这个病学来讲说啊，他可能就是中风了啦啊，他啊是吓出病来啦。但是呢啊，就这个原文的意思来讲的话啊，他是说他的心啊，他内里的心死了，而他啊成为石头。那原文这样的写呢啊，我个人感觉到说他有他深一层的含义。因为我们知道说拿巴呢，他是一个极其刚愎自用的人，他不见得啊，就是一般啊的解释说啊，他魂不附体啊，他身体僵硬如石头。反而这里呢，他有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因为既然他设摆宴席如同王宴，他的心里啊觉得美好，那现在他听了他的妻子这一番话，他的心啊，他的内在里头就死了，然后啊，他就成为石头。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心死，那他所要透露出的，也就是说，一个恶人，他是永不悔改。也就如同啊，当年呢，寡老王的那一种硬心一样。因为当神要透过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那亚伦跟摩西三番四次的去找法老王，但是法老王他的心一次是比一次刚硬。那为什么我会说啊，拿巴有可能是这样呢？因为底下说啊，大约十日之后亚威击打他啊，他就死了。如果这个拿巴呢，他是吓出病来，他是中风了啊，他身体变成僵硬，十天之后死了。撒母耳记这里就不用特别的来谈到神的击打。那神为什么要击打拿巴这个人呢？啊，当然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不知悔悟，他的妻子把当中的一个过程来告诉他啊，但是他的心啊，就像这个石井的水一样，
以至于神他要亲自来出手啊。那当然这是我个人啊对这里的感受啊，让大家做了一个啊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参考。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第六大段。那当大卫他听到拿巴啊被审吉拿死了，那他也是归荣耀来称颂亚威，因为亚威呢啊他生了拿巴，羞辱大卫的冤，又阻止大卫来行恶，让这个恶呢归到拿巴他的头上啊。所以这个是大卫他的一个颂赞词。那大卫呢啊他就打发人啊去跟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那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来见亚比该啊，就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啊他就起来俯伏在地，他说啊，我情愿做婢女来洗我主人的仆人的脚啊。所以他是极其的一个谦卑。那亚比该呢啊他就立刻起身，他骑上驴，带着五个侍女跟从大卫的侍者去了，就做了啊大卫的妻。那在这里啊他文章是非常的精简。那我们知道按着古例呢，一个妇人她死了丈夫啊，她一定有一段的为丈夫哀哭守丧的这一个时期。因为按照撒母耳记下啊，她就会记载着当大卫要娶这个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的时候啊，她也是经过了这一个守丧的这个时间。但是文章这里呢啊，他反而呢他用这个亚比该听到大卫的仆人的说话啊，他就立刻起身。那立刻起身这个字呢啊，在25章啊他出现了有3次，那都是关乎亚比该啊他的动作的。第一个是在这个18节，也就是说当仆人跟他讲大卫带人啊要杀过来的时候，他就急忙的啊去准备那一些啊食物。那第二个呢啊他是在23节，他跟着仆人之后，那见到了大卫他就急忙的啊下驴啊，所以这里呢是第3次。那圣经会用3次来形容亚比该他的动作，那表示说亚比该他是一个啊聪明才智啊，他是一个毫不扭捏的人，他说该说的，他做该做的啊，他不会拘泥怠慑，所以啊特别的用3次他的这个急忙，他的立刻啊来说明亚比该啊他的这个行动。那最后啊，43节到44节来描写到，先前大卫他也娶了耶斯列人亚希伦为妻啊，那亚比该也做了大卫的妻子。那最后一节他有谈到说，扫罗已经将他的女儿米甲，那这个米甲呢，本来是啊。作为大卫的妻子的，但是扫罗啊却是把他给了加林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啊，所以这也是啊最后的一个结束点。那为什么啊要提到这些事情呢？因为啊这也是跟扫罗有关的。那他作为啊整个撒母耳记的一个起承转合啊，他非常的注重当中的这个细节。那我们啊从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里头，那到底啊对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教导意义呢？ 如果我们去对照二十四章，我们了解到大卫他在这个隐基底，他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当扫罗他在洞里放大号的时候，把他割下他的衣袍。那后来他觉得这样的举动啊，也是对他来讲啊，他的心受到打击。大卫对于追逼他的扫罗王啊，他是不敢伸手来啊杀害他。但是在二十五章，我们看到对于拿巴他的一番羞辱，他却是啊带着这四百个啊家众，携带兵器要来杀皇。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深引以为戒，因为我们也常常会有落在这种啊血肉的怒气当中。我们人容易对于啊长于我们啊地位高于我们的，我们会啊存着敬畏之心。但是如果啊对着比我们位阶比我们低下的，或许啊我们也很容易啊就患上了像大卫啊对拿巴的这一个啊想要带人啊去寻仇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既然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啊拿巴他是以恶来报善，但是圣经上常常来勉励教导我们，耶稣他也不断的啊来教导我们，保罗他也是这样来教导我们，我们不要为恶所胜，我们反而要以善来胜恶。所以使徒保罗呢啊他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他也这样的来劝勉当时啊在罗马地区的教会，他说弟兄们啊不要为自己来伸冤啊，宁可来啊听凭主怒。那当然这一句话有的翻译是说啊是让那对方来发怒吧。那他最主要他是说我们有一位父神在天上来监察，我们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不要急于的啊要来伸冤啊，要来寻求报复，或者说啊我们现在常用的所谓的自力救济，我们反倒呢啊宁可让步来寻求和睦。就如同这个亚比该啊他能够寻求和睦一样，也就是说啊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众人看为美好的，那你就要啊预先的来筹算。当仆人知道大祸临头，把这样的情势来告诉亚比该啊，他就会去筹划如何来消弭这一场啊兵灾。那这个生命记里头啊也特别的来谈到说，神他会为他自己的选民来做审判，来做伸冤啊。这是在生命记的三十二章啊，三十二章那里一整大段都是在讲啊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啊了解到说，大卫他这一次啊刚好神透过一个妇人亚比该啊来对他说话，那这也反衬出大卫他是一个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人，他能够察纳人家的谏言啊，不管说啊是这个先前当先知加德对他说啊不要老是待在这个山寨里头啊，要进入到犹大地啊，他就听了。那现在又透过亚比该，神透过亚比该来阻挡他啊，来报仇，来流人血。纵然啊，这个拿巴呢啊，他是恶行恶状。那我们啊，也深深的来了解到说，就今天所说的啊，他也可以简略的来 啊，分为啊，它作为三段式的一个描写，也就是说，它第一大段它描写着大卫啊，他派人要去求取食物啊，他得到的结果是遭受到羞辱啊。那中间他跟亚比该的这么大的一个对话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啊，虽然啊他嫁给了这么愚顽的一个丈夫，但是他啊也能够作为一个贤内助啊，他能够帮这个拿巴的这个家族呢啊免除被大卫杀伐的这个灾祸。那最后的这个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大卫啊，他当拿巴死了之后，他去求亲啊，那他就得着了亚比该这个贤德的妇人做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可以深深的来了解到说，真的是啊，无论新旧约啊，他所教导给我们的教导，他是一脉相承，神说过的话，他的行事的这个准则呢啊，他绝对不改变的。当人他能够照着神所加诸在于他身上的种种的磨练，他能够倚靠神啊，他不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出手来报自己的血啊，报自己的仇，那不流无辜人的血，那神啊在适当的时候就为他出手，他来击杀这个拿巴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说，文章当中他所描写的这个拿巴，他一方面他也是在影射啊那一位永不悔改的扫罗一样，因为拿巴的富有，拿巴他的宴乐啊，那他的这个对大卫的一个轻蔑跟侮辱，那其实啊，他等于是另一个扫罗王一样。那大卫啦啊，他都可以不去杀神的受膏者，那对于拿巴这样的人，他能够来等候时候，等神为他出手，那他也免于自己来走向啊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啊，因为流人血的罪，这在神的面前啊是极大的一个罪啊，因为我们了解到创世纪人从亚当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之后，就是兄弟相残啊，流人血的这一个罪啊。所以我们啊，愿今天所说的，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回想，当我们一生当中，无论是顺是逆，我们照着今天25章大卫的一生的这个当中逃难的经历，他就可以来安慰鼓励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更相信啊，神透过各种的这个环境啊，或者各种的人，对于爱神守他诫命的人啊，在在都是帮助啊，都是一种鼓励和安慰啊，愿神能够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也能够蒙受神所赐的恩福。阿门。